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2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联邦法官暂时终止川普 TikTok 禁令。美国务院批习近平违背承诺将南海军事化。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冲突。报复美国驻香港官员会见港人需中共外交部批准。蓬佩奥王毅十月先后访日，美中对峙期间日本举足轻重。白俄罗斯再现大规模示威，几万人上街要总统落台。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法官星期日晚暂时终止了川普总统的 TikTok 禁令。该禁令原本在美东时间星期日午夜生效。 TikTok 的律师说，该禁令将会侵犯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并且对企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在星期日一个半小时的紧急电话听证会上，华盛顿 DC 联邦法官尼科尔斯对该禁令作出回应，要求暂时终止这项禁令。今次裁决意味着由中国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至少在下一个完整的法庭听证会前可以运作下去。法官仲未确定该案的完整听证日期。今年夏天，川普总统宣布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将美国的业务出售给美国公司，或者面临被禁。根据商务部这个月发表的公告， TikTok 在9月20号被禁止下载，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将于11月12号生效。生效之后，下载 TikTok 将会成为非法行为。不过川普总统初步批准了一项涉及 TikTok 字节跳动、甲骨文和沃尔玛的协议之后，商务部将 TikTok 禁令推迟了一个星期，至到9月27号。另外，法官尼科尔斯星期日拒绝了原告 TikTok 想要延迟11月12号限期的请求。美国国务院27号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习近平没有兑现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声明中说，习近平五年前访美的时候，在白宫同时任总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承诺中共不会将南沙群岛军事化，还说中国在这些争议岛礁上的军事设施不针对或者影响任何国家。现在中国在南海部署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通讯情报能力，作为他对没有合法权利的海域加强控制的平台。奥特加斯痛批这些主权有争议的岛礁被中共庞大的海上民兵部队和海警船利用，经常性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工程。他说中共毫无诚信可言，美国将会继续抵制中共控制南海的企图，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追究责任。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4月指出，中共已经开始在南海有争议的岛礁部署防空和反舰飞弹以及电子战系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2018年在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设备在2013年由南沙群岛赤瓜礁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岛礁。这些军事建设足以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对区域各国构成严重挑战。星期日，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27号晚，亚美尼亚国防部表示，亚塞拜疆对卡纳地区进行了空袭和炮轰，在冲突中有16名军人阵亡，近百人受伤。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在会议上宣布，亚美尼亚政府计划承认卡纳地区独立。亚美尼亚国防部说，已经向多个方向击退了亚拜塞疆的攻击部队。目前亚拜塞疆已经损失了至少3架坦克、2架武装直升机、3架无人机，并且击毙了多名亚塞拜疆士兵。而亚塞拜疆就表示，亚美尼亚对该国的几个村庄炮击造成平民伤亡。27号，亚拜塞疆总统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且在全国范围实施戒严令。亚美尼亚和亚拜塞疆都是前苏联国家，苏联1991年解体的时候，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爆发冲突，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宣布独立。即使亚拜塞疆和亚美尼亚在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两国仍然经常互相指控对方发动攻击。近几个月来，边境冲突有升温趋势。香港南华早报2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驻香港外交官如果要见香港政府官员或者是任何教育机构、团体人士，都必须获得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批准。民主派政党的政治人物可能亦都包括在内。这显然是针对美国规定中共驻美外交官在美国活动范围的许可制定之后，中共的报复行为。香港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向南华早报表示，他在两个星期前被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通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如果要会见香港政党人士，必须事先通报批准。南华早报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外交部规定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或者任何代表他执行公务的人士，在拜访任何中国地方政府设施或者会见这些机构的人员之前，都必须事先取得中共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批准。文件指出，需要批准会面的包括官方、私人、社交和视像会议，以及同任何机构或者团体和所属人员的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月初宣布，对中共外交官员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许可机制。中共驻美外交官员访问美国校园或者同其他地方官员会面，必须事先取得美国批准。中共外交部随后宣布要采取对等措施，但是就没有讲明具体的做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预计10月出访日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而同日本首相菅义伟的会谈亦都正在协调安排。这个将会是菅义伟自从9月16号宣布就职之后，首度同中共重要官员直接会晤。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HNK 9月27号报道，菅义伟在25号同习近平通话之后，中日政府就王毅访问日本一事展开讨论。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第二次美日印澳四国会长会议最快10月初在东京举行，预计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洲外长佩恩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将会出席今次会议。四国外长曾经于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首次会议。如果一切顺利，菅义伟将会在10月上旬同访问日本的蓬佩奥举行会谈，美中两国外长不约而同访问日本举行会谈，足见日本在两国对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报道分析，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是一方面将日美同盟定位为外交支柱，同时继续同中方展开意见沟通，希望持续建立稳定关系。王毅10月访问日本的时候，据信日方亦都将会向他转达这个讯息。此外，日本亦都会就钓鱼岛和香港问题持续向中方表达强烈关注。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27号又有数以万计的示威群众上街游行，当中包括知名运动员、鼓手和合唱团，甚至有人将纸板做成皇冠戴在头上，嘲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内政部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警方星期日在全国各地拘捕了大约200人。白俄罗斯8月9号举行大选，总统卢卡申科宣称连任，但是民众就质疑他选举舞弊。之后民众连续多个周末发起大型示威活动，要求他下台。过去每个周末都有大约10万人上街抗议，警方向示威者施用武力，动用水炮、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就算卢卡申科在上星期三宣布就职，但是欧盟不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新一届总统。欧盟计划对大约40名白俄罗斯责任人实施制裁。10月1号至2号举行的欧盟峰会将会就事件进行磋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亦都计划制裁被认为要对选举作弊和武力镇压示威者负责的白俄罗斯官员。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共破坏环境11条恶行，农民工就业难，消费下滑，中共双循环陷困境。川普表示不会忘记病毒来自哪里。日本新防长说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前所未见。天外飞来选票，美国女宇航员将从太空投票。墨西哥官员表示全国确切死亡数据或要等几年。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日前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报告，细数中共当局破坏环境的11条恶行。报告中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垃圾来源，世界上最大的非法、不通报、不管制捕鱼的罪恶掠肇事者，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走私野生动植物和木材产品的消费国，在中共的这些行为给中国人民造成最恶劣的环境影响的同时，中国对于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地开采及通过一带一路无视环境的出口行为，都威胁着全球经济和全球健康。报告表示，可悲的是中国共产党压制公民社会和新闻自由，放慢了本可以令全世界的公民和中国人民受益的变革。正如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所说，中共太多的经济是建立于故意忽视其行为对空气、土地和水质的影响基础上。中国人民乃至世界理应享有更好的空气、土地和水质。中共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大陆农民工的失业情况仍然严重，2700万农民工的困境折射出大陆消费力下滑的现状。南华早报9月27号报道，以纺织品著称的广州桥南新街，如今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不再是消费者，而是上千名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他们每日聚集在这一条500米长的街道。桥南新街有很多纺织工厂，向大陆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中大布料市场供货，众多农民工汇集在这一度，看能不能够找到工作。一位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说，他工作很辛苦，每日早上7点开工，轮班工作14个小时，但收入仍然无法支撑家庭生活，现在的薪水比6月、7月的时候还少。尽管在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工很多，但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一家小型服装厂的老板说，自己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从未见过这么多工人聚集在这里找工，与过去几年相比，现在的薪水很少，而且不稳定，所以现在亦都不能够再稳定的招工，负担不起全职工人，只能够每日在露天市场雇佣一些临时工。9月26号，川普总统重申要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他还强调自己不会忘记病毒来自哪里。川普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上说，疫情爆发之后，他和北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不会忘记病毒来自哪里，中共处理疫情的行为令他感到失望。他说原本美国经济表现出色，然后我们受到了来自中国的这一种病毒袭击。他提到他们不应该让疫情发生，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关闭了国门，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已经开放经济。川普表示如果他获得连任，他将在未来四年内令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并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他再次表示疫情爆发之后和中国的关系对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并对北京深表失望。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日前在接受日本时报表示，由于日益严峻的国安环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9月16号刚刚就任的岸信夫期望未来能进一步提高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并且他将和美国合作引进导弹防御系统，取代宙斯盾陆基拦截器的计划。岸信夫是安倍晋三的胞弟，由于过继被舅父岸信和故改姓岸。媒体指出由于安倍晋三的亲弟岸信夫接任防卫大臣，代表菅义伟将自己较不熟悉的对外关系交给安倍的人马，亦象征日本新内阁将持续亲美政策。岸信夫曾任外交副大臣、防卫大臣政务官以及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长。岸信夫强调日本需确保国防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源除了陆地、海洋和空中的传统领域，还有新的领域，例如太空、网络和电磁波，因此我们需要能够作出回应的人力资源。另外他亦都提到日本必须全面考虑是不是应该将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作为一种防御手段。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在即，宇航员亦都可以从太空直接参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女宇航员海特·鲁宾斯近日表示，他计划在太空为11月的总统大选投票，届时鲁宾斯将在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日位于地球上空200英里高度投票。据美联社报道，鲁宾斯目前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星城宇航中心接受培训，准备10月中旬飞往国际空间站，并在太空停留6个月，因此他无法回到地面参与投票。家住德州休斯顿的他对美联社说，我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讲，投票真是很重要，参与我们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从太空投票。根据德州投票法，宇航员从太空投票是一种安全电子投票方式，宇航监控中心将选票发送到国际空间站，之后转接宇航员的电子投票信息送回地面的计票站。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说，这一种投票方式类似缺席投票，可以在地球任何地方操作，而不同于邮政局推动的邮寄投票。而且之前亦都有好几位宇航员从太空投票，鲁宾斯并非第一次有幸这样做。他在2016年从太空参与总统大选投票，当时他著名的投票地址是近地轨道。据美联社报道，墨西哥高官星期日表示，该国在几年内将无法获得中共病毒死亡人数的确切数据。墨西哥助理卫生部长加泰尔在声明中表示，未来很可能会重新引发关于墨西哥死亡人数的辩论。目前墨西哥的死亡人数为76430人，在全球的国家居第四位。之前墨西哥官员一直承认这个统计数字是显著低估，因为它只是包括那些在阳性检查结果之后死亡的人，几乎都是在医院。由于墨西哥很少进行检测，很多人没有经过检测就死亡，但墨西哥政府一直避免向上调整它的死亡人数，将那些死在屋企或者没有检测的死亡统计在内。加泰尔表示，死亡人数的最终统计数据可能会在大流行病的几年以后。他补充说，这项工作将留给该国的统计机构进行。 另一方面，墨西哥一些地区，比如墨西哥城，已经开始自己重新进行计算，发现可能由中共病毒引起的额外死亡人数至少是官方数字的两倍。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再向港台施压，感言记者李君雅被针对，港网络新闻联盟斥港府变相发牌，反对筛选媒体。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电台记者及节目主持人、巴基斯坦裔的利君雅向来以专业、敢于直言，深受港人的支持。去年721元朗乡黑白衣人袭击市民，特首林郑月娥和时任警务处长卢伟聪见传媒，多番回避提问。林郑被利君雅直言不讳质问“请港人话”成为金句。9月27号，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向媒体披露，港台要求利君雅延长试用期120日，仲对佢去年出席政府记者会的言行表现重启调查。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指，接获多宗涉及亲共组织的频繁投诉，要求港台解雇部分感言的记者或主持。商经局局长邱腾华一直施压港台管理层，将重启涉及利君雅在去年7月至11月出席政府记者会表现的调查。工会确认已知道利君雅未能通过3年公务员的试用期，还将试用期延长120日。今日28号上午，港台顾问委员会将举行管理层例行会议，港台工会成员举牌做无声抗议，批评今次的行动是政治打压，政府试图威吓员工，制造寒蝉效应，令港台自我审查并禁声。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表示，通过港台员工的试用期会有大约6次考核，而利君雅在各次评核中都没有被指能力不足或表现不佳，同他同期的员工亦已完成试用期。工会质疑今次利君雅遭到无理打压，并非只关乎一人，是直至威吓及干预新闻编采自主。香港电台开台近一个世纪，属于香港政府管辖的唯一个公营广播及电子传媒，港台制作的节目屡屡因揭露时弊而得罪政府和建制派。近期被打压的节目有脉搏、左右红蓝绿和铿锵集等。头条新闻更因讽刺警队而被通讯局发出警告，节目随时被停播。香港警方日前突然单方修改警察通例的传媒代表的定义。9月27号，超过60间网媒组成的香港网络新闻工作者联盟举行记者会，斥责政府实行变相记者发牌制度，对新闻网站逐个击破。联盟代表林康正表示，会以不亢不卑态度继续报道真相。联盟代表之一网台啤梨频道主持林康正表示，警察是被传媒监督的对象，没有资格筛选谁有权采访谁没有权采访。他说不理是传统媒体、网媒、自由记者、学生，还是普通市民，只要在现场做采访而不是做犯法的事，警察就不应该为难。林康正强调，捍卫新闻自由、坚守采访岗位就是我们的态度。新闻自由在于无论是大众媒体亦或是新兴媒体都一视同仁，受到保障，不可以由政府、警方来筛选谁够专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指出，全世界只有中国、北韩等国家才有记者发牌制度，警方修改传媒代表的定义是不敢突破文明国家的底线，实施变相的发牌制度。他质问政府新闻处怎样可以包括全世界媒体，警方怎样可能认识外国的大报。毛孟静认为，政府和警方的做法是要对新闻网站逐一击破，呼吁传媒和香港市民企硬顶硬上。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星期二晚九点举行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两位辩论人将就六个议题展开辩论，请听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将在这个星期二晚上九点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展开。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会就六个议题展开辩论。这六个议题由主持首场辩论的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选出。六个辩论议题分别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争、中共病毒大流行、美国经济、抗议和暴力、美国大选的公正性和候选人记录。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帕格的去世引发了美国两党激烈的斗争。川普和拜登在几时任命大法官的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川普力求在大选前填补大法官的职位空缺，并强调他的宪法责任，而拜登则认为大法官的人选要由美国总统大选胜选者来决定。拜登说，在美国人选出下届总统和国会前，参议院不应该对这个空缺职位有所动作。在中共病毒的问题上，川普责备中共在武汉爆发疫情初期只限制了和武汉出发的国内航班，但是却不限制国际航班，导致疫情向国外输出。川普总统亦多次谴责中共隐瞒疫情，促成了这场全球大灾难。而拜登则多次批评川普未有能力处理疫情，导致众多美国人的死亡。川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则多次对这一谴责加以反驳，说川普政府在疫情爆发早些时段就限制了来自中国的旅行。由于美国经济的辩论将主要集中在疫情下美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中共病毒大流行和美国在最初几个月采取的封锁措施，已经冲击了美国经济，造成了美国人大量失业。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一直是川普执政的亮点，失业率一度创50年来最低点。另外，双方亦将对美国国内爆发的抗议和暴力活动、美国大选的公正性和总统候选人的记录等相关领域展开辩论。川普总统星期日还在推特上发文，要求在星期二晚上的辩论之前或之后对拜登进行药物测试。川普怀疑拜登在今年前几次政治辩论中表现参差不齐是因为吃了药物。星期六，川普总统来到宾夕凡尼亚州哈里斯堡举行竞选集会。他在演讲中表示，上次赢了宾夕凡尼亚州，这次胜选的优势将会更大。很多选民都强调他们不想要社会主义。请听报道。星期六，川普总统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宾夕凡尼亚州作为美国大选的摇摆州，历年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必争之地。这次集会是川普在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一走落空军一号，川普就收到现场观众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川普说，宾夕凡尼亚州此刻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来自马里兰州的郭女士葵儿子和几位朋友来到宾夕凡尼亚州现场，亲眼见到川普，让他感到非常兴奋。他说，感觉我们的总统真是非常地接地气，和民众一起同命运，来共同挽救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集会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首先是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政策非常重要，第二个重要的是法律和秩序，有一个安定的社区是我们人人都希望有的。不论你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中间派，也不管你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我们都期望有一个安全的社区。65岁的代步柯尔克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约克，他说自己是名摇摆选民，既不是民主党人亦不是共和党人。他说，我为这个人投票，为了他兑现给我们的承诺。他强调，我不想要社会主义，如果是我自己赚到的钱，我会自己留着，亦是由我自己来选择慈善机构。 一家人都是川普铁粉的阿吉菲尔康从波兰移民到美国，讲到自己以前的经历和美国自由派当前的表现，他忍不住哽咽起来。我从一个共产国家来到这里，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我不想让我的儿子经历这些。他说那些当权者肥了他们，而百姓则一贫如洗。菲尔康表示，我们想要机会，在美国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会有一个好的生活，这个太美好了，我在这里找到快乐，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9月27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直接点名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他5年前对南海非军事化做出虚假承诺。事实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从未停止。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在2015年9月25号访美的时候，在白宫与时任总统奥巴马会面时曾承诺，中共无意对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中共的哨所亦不会瞄准或影响任何国家。但5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不仅在南海部署反南巡弋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情报能力，建造了几十个战斗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接纳战斗机的跑道。奥塔古斯批评说，中共利用这些军事据点作为胁迫的平台，以控制北京没有合法海事主张的水域。他们是数百艘海上的民兵船只和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的集结地，这些船只经常是骚扰民用船只并妨碍合法的执法活动、海上捕鱼及邻国的油气开发。中共并未遵守其承诺，毫无诚信可讲。奥塔古斯在声明中说，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正式反对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上主张，提出正式反对。美国将继续敦促国际社会对这种令人无法接受且危险的行为表示反对，并向中共追责。他还强调，美国亦将继续和其东南亚盟友站在一起，抵制中共为在南海建立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强制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号亦曾发表声明，明确地宣布美方认为中共在南海的水域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并谴责中共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国际仲裁庭早在2016年7月12号已经作出裁决，认为中共的九段线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但中共政府对此置之不理。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2018年在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建设已经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对区域各国构成严重挑战。近期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亦开始强硬反对中共对南海的主权声索。8月26号，美国将24家参与中共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以及将这些岛屿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对数十位中国公民实施签证控制。这个是美国首次对中国实体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实施经济制裁，而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签证限制只是美国制裁行动的开端。在美国祭出制裁后，中共向南海发射了4枚中程导弹。希望之声远真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9月27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直接点名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他5年前对南海非军事化做出虚假承诺。
事实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从未停止。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古斯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在2015年9月25号访美的时候，在白宫与时任总统奥巴马会面时曾承诺，中共无意对南沙群岛进行军事化，中共的哨所亦不会瞄准或影响任何国家。但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不仅在南海部署反舰巡弋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情报能力，建造了几十个战斗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接纳战斗机的跑道。奥塔古斯批评说，中共利用这些军事据点作为胁迫的平台，以控制北京没有合法海事主张的水域。他们是数百艘海上的民兵船只和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的集结地，这些船只经常是骚扰民用船只并妨碍合法的执法活动、海上捕鱼及邻国的油气开发。中共并未遵守其承诺，毫无诚信可讲。奥塔古斯在声明中说，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正式反对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上主张，提出正式反对。美国将继续敦促国际社会对这种令人无法接受且危险的行为表示反对，并向中共追责。他还强调，美国亦将继续和其东南亚盟友站在一起，抵制中共为在南海建立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强制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号亦曾发表声明，明确地宣布美方认为中共在南海的水域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并谴责中共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国际仲裁庭早在2016年7月12号已经作出裁决，认为中共的九段线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但中共政府对此置之不理。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2018年在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建设已经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对区域各国构成严重挑战。近期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亦开始强硬反对中共对南海的主权声索。8月26号，美国将24家参与中共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以及将这些岛屿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对数十位中国公民实施签证控制。这个是美国首次对中国实体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实施经济制裁，而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签证限制只是美国制裁行动的开端。在美国祭出制裁后，中共向南海发射了四枚中程导弹。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而家带俾大家嘅系美国国务院批习近平违背承诺，将南海军事化。美国国务院27号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习近平没有兑现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声明中说，习近平五年前访美的时候，在白宫同时任总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承诺，中共不会将南沙群岛军事化，还说中国在这些争议岛礁上的军事设施不针对或者影响任何国家。现在中国在南海部署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通讯情报能力，建造几十座战斗机机棚，以及可以提供比战机升降的跑道， 中共利用这些军事化据点作为他对无合法权利的海域强加控制的平台。奥特加斯痛批这些主权有争议的岛礁被中共庞大的海上民兵部队和海警利用，经常性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工程。他说中共毫无诚信可言，美国将会继续抵制中共控制南海的企图，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追究责任。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4月指出，中共已经开始在南海有争议的岛礁部署防空和反舰飞弹以及电子战系统。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2018年在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在这些岛礁上的军事建设在2013年由南沙群岛赤瓜礁开始，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岛礁。这些军事建设足以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对区域各国造成严重挑战。香港南华早报2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驻香港外交官如果要会见香港政府官员或者是任何教育机构、社团人士，都必须要获得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批准。民主政党的政治人物可能亦都包括在内。这显然是针对美国规定中共驻美国外交官在美国活动范围的许可制度之下，中共的报复行为。香港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向南华早报表示，他在两个星期前被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通知，美国驻香港总领馆如果要会见香港政党人士，必须事先通报批准。他因此将美国总领事史密克要求同他会面一事通知公署。公署建议他现阶段不适合同美国驻港官员会面。不过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和梁家杰就表示并没有接到这类通知。梁家杰说，如果他接到美方官员邀请会面，将会询问对方是不是已经获得外交部批准，否则他不会前往。不过亦都有上星期才同美国高层官员会面的匿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未来如果有这类会面，他亦都不会主动向中方通报。南华早报取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外交部规定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或者任何代表他执行公务的人士，在拜访任何中国地方政府设施或者会见这些机构的人员之前，都必须事先取得中共驻港特派员公署的批准。文件指出，需要批准会面的包括官方、私人、社交和视像会议，以及同任何教育机构或者团体以及所属人员的会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月初宣布，对中共外交官员在美国的活动建立许可机制，驻美外交官访问美国学校或者同地方官员会面，必须事先取得美国批准。在领事馆以外地点主办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亦都必须申请许可。中共外交部随后宣布要采取对等措施，但是就没有讲明具体做法。而现在中共亦都只是在私下采取一些限制会面的措施。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白热化，寻求连任的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的首场辩论会将会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展开。这一场辩论将会由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主持。华莱士曾经主持过多个主要辩论会，曾经是2016年川普和希拉里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会的主持人，他的控制场面能力在当年广受称赞。首场辩论会有六大主题，分别是候选人各自的经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之争、疫情、经济、抗议和暴力，以及大选的公正性。辩论时间一共是90分钟，六大主题各占15分钟。题目先后用摘眼仔决定，由川普首先发言，现场只是开放最多80名观众入场，而且必须事先接受新冠病毒筛检。据报道，川普已经决定 不做常规的准备过程。他坚信做好每日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准备，更加对自己在台上的表现信心十足。相反，经常被川普嘲笑为 Sleepy Joe 的拜登，对首场辩论全力以赴，已经由前白宫顾问鲍尔扮演川普多次模拟辩论。拜登猜测川普会连环制出人身攻击和讲大话，而他就准备逐个击破这些大话。但是民主党阵营的选举策略规划人史密斯提醒拜登，这一场辩论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竞选主张直接呈现出来，应该避免在同川普辩论的时候绞尽脑汁地拆穿他的大话，反而会被川普扯住鼻哥行。川普的新抱兼选举团队顾问劳拉讽刺拜登说，只要他不要在辩论的时候睡着，大概就算赢的了。拜登的部分支持者亦都担心，面对言辞犀利的川普，容易讲错嘢的拜登可能会更加慌张。他们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拜登之前多次出现口误，最近一次是在9月26号他出席市长秋季视频会议的时候，说自己致力于挽救民众生命。拜登说，那就是为什么我由180年前进入参议院的时候就将这些事情列为整个职业生涯的优先事项，并且紧密地和大家合作。拜登的讲话立即引起川普注意，他将这个发言内容放在网上，并且说拜登说他180年前就入了参议院。不少网友留言说，拜登显然有问题，如果他赢了肯定会不记得自己是总统。中共外交部27号又增加一位新面孔。据中共外交部网站组织机构栏目显示，蒋小燕已经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公开资料显示，蒋小燕曾任中共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中共驻苏里南使馆政务参赞等职务。过去几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川普政府已经在金融、科技、国家安全和人权问题等方面向北京接二连三开炮。在这段期间，中共外交系统亦都动作频繁。今年7月，原任中共驻特尼斯大使的汪文斌成为外交部发言人。6月，耿爽离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随后以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身份亮相。今年2月，赵立坚首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主持例行记者会。目前中共外交部新闻司以华春莹为首。中共严控大陆网民翻墙登陆海外网站，但是华春莹等中共外交官员就可以开推特账号，不过目前还未见有蒋小燕的官方推特账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 CIA 前官员指中共间谍攻击纽约史无前例，纽约藏人抗议中领馆在藏人中搞间谍活动。川普提名巴雷特任高院大法官，前蒙古总统致信习近平竟遭领馆退回。中情局反间谍部门前主管奥尔森和纽约邮报说，纽约正遭到史无前例的攻击，中共政府加速招募间谍。据他保守估计，纽约有100多名中共情报官员在行动。奥尔森说，他们的间谍招募计划很庞大，他们积极地搜查社交媒体，寻找那些对祖国有感情的华裔美国人。纽约警察昂旺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他是一名藏族后裔的美国公民，21号被捕，并被揭发为中共做间谍。23号，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纽约中领馆是中共在美国主要的间谍中心，并且美国有可能逮捕更多的中共间谍。奥尔森说，中共会对纽约警察局的一些人有很大的兴趣，这些人可以获得文件，提供线索，查出哪个正在接受调查。中情局顾问美尔顿对中共招募过程揭秘，他说中共情报机构国安部 最初会通过目标在国内时候的熟人和目标开始接触，他们会邀请目标共进晚餐或者带他去看戏，最终要他为中共做一件灰色地带的事情。奥尔森解释说，中共港服目标相信他们所做的对美国利益无害，尽管实际上他是有害的。奥尔森说，中共在某个特定项目上有多个间谍，所以一名特工或者只得到少少信息，咁似乎无关紧要，但是佢是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奥尔森谈到昂旺话，佢哋利用佢搞清楚纽约警察局在监控方面做啲乜嘢，佢哋有乜嘢数据库，佢哋对于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同领事馆官员知道啲乜嘢。昂旺曾经多次回中国，尽管他是以难民身份在美国获得居留的。奥尔森说，中共往往建议被招募者访问中国，借机听取汇报，给钱下达情报任务。中共还会跟他们洗脑，说做间谍是为了帮助他们的中国同胞。奥尔森说，如果你在中国有家人，他们会将他作为筹码，比如昂旺的父母都在中国，而且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亦会搞清楚你需要怎样的援助，比如探亲签证、奖学金或金钱。奥尔森说，昂旺可能每个月赚到几千美元。根据起诉书，他多次收到来自中国的高额电汇。9月25号，纽约的藏人社团纽约新泽西地区藏族妇女协会到纽约中领馆旁抗议，他们手举的横幅上面写着，敦促中共停止在藏人中从事间谍活动，敦促中共停止在藏人中进行中共大外宣。他们表示 FBI 在9月21号逮捕了纽约市警察局111分局华裔社区联络官昂旺，因为他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充当中共代理人，利用身为警官职务之便搜集纽约藏人活动信息，再秘密向中领馆汇报。他们在声明中指出， CCP 政权长久以来使用多种伎俩和阴谋活动，搜集有关纽约藏人和支持者的活动资料以及重要的个人信息，因此协会仅代表藏族感谢 FBI 和纽约市警察局将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藏人逮捕。藏人白马曲珍对大纪元表示，当他得知昂旺为纽约中领馆搜集纽约藏人活动的信息之后，不感到害怕，但感觉到他和整个藏人社区都被背叛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亦好像昂旺一样私底下为中共领馆效力，因此敦促 FBI 和纽约市警察局做出更广泛更进一步的调查。白马曲珍提到，宣称自己是藏人的昂旺当曾向藏人社区中表达不要悬挂雪山狮子旗之后，他们就开始警觉到问题。此外，白马曲珍亦认同国务卿蓬佩奥所讲，纽约中领馆是中共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窝点，呼吁 FBI 做更广泛和深度的调查，只要有足够证据就应该将纽约中领馆关闭。当日参与和平抗议活动的一位男士藏人亦表示，中共领馆不只是在藏人之中设间谍，亦应该在其他亚裔社区中安排自己的人马，遭遇相同的问题。最后他呼吁纽约市所有的藏族兄弟姊妹们今后都要提高警惕。星期六下午5点，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提名现任第七巡回法庭的法官巴雷特为高等法院大法官，填补了派大法官金斯帕格离世后的空缺。川普称赞巴雷特是一位拥有卓越智力和品格的女性，表示她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仔细研究了巴雷特的经历。川普敦促参议院迅速审议她的提名，避免进行个人和党派攻击。现年48岁的巴雷特法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任已故高等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的书记官，是一位宗教保守主义者，亦是川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巴雷特一直以来被当作接替前高院大法官肯尼迪的优先人选。川普虽然最后选择了卡瓦洛， 有媒体话，当时川普就话巴雷特系同金斯帕格准备噶。川普希望喺11月3日大选之前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嘅空缺，估计10月底可以进行投票表决。巴雷特而家已经过咗筛选同审查，可以加快整个任命进程。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发表声明话，川普总统做出了最佳的决定，巴雷特法官是位非凡优秀的法学家，亦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极为胜任的被提名人。提名听证将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负责，传出的听证会时间表是将在10月12日开始，13号、14号将是提问，15号与外部证人举行闭门会议。在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小组将进行投票，确定是否通过对巴雷特的提名。若果通过提名，随后小组将送交参院，就大法官提名确认进行全体投票。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早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任命大法官会是他2020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麦康奈尔早已表态，川普总统的提名人将在参议院进行投票，但在目前的激烈选战中，加上之前国会的民主党人曾信誓旦旦要阻止该提名的核定，可以预见大法官的核准认定过程将会非常火爆。就蒙古族人抗议中共扼杀民族文化一事，蒙古国前总统额勒贝格杜尔吉近日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谂到信件被中共驻蒙古大使馆退回。据中央社引述额勒贝格杜尔吉9月25号的推特透露，中共驻蒙古大使柴文瑞同时以中国内政为由，要求额勒贝格杜尔吉停止炒作有关问题，话注意到额勒贝格杜尔吉近来对内蒙双语教育改革问题发表不少言论，他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所描述观点完全错误，中方不予接受。中国内政早被指是中共行之有年的洗脑借口。博信网早年曾转载署名李自雄的评论，指从中共散夺政权开始，有千千万万国人死于非命，三反、五反、五七年反右、十年文革、六四屠城到镇压法轮功，中共践踏人权，残害同胞，每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此中共一律斥之为干预内政，但这个并非家庭内政，而是社会公理。这次中共驻蒙古大使的说辞亦未被额勒贝格杜尔吉接受。额勒贝格杜尔吉9月26号在面书留言强调，不会收回这封给习近平的信函，并指这封信将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额勒贝格杜尔吉在推特公布信件内容，他提到中国宪法规定所有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和自由，而内蒙古的蒙古族儿童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现在受到公然侵犯。他强调，写信给习近平是因为我不能够无所事事地听到成千上万希望履行宪法赋予他们权利的蒙古人及其子女正遭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中共在内蒙古打压民族文化，引起海外蒙古族人的抗议。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出访蒙古时，逾百示威群众聚集在蒙古国政府宫前，高喊保护我们的母语，王毅走开。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